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给我们这美好平安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探讨圣经中神的话语。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学习到了圣经有几项特性，也就是启示性、一贯性以及绝对性。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介绍的是圣经的内容。圣经虽然是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及借着40多位不同身份之人的手笔，用各种不同的文章题材所写成的，但是它的脉络却是一贯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就在阐述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圣经共有66卷，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所谓的约就是契约，是神为了拯救人类，在救赎的过程当中，神借着与他所拣选的人所立下的约定，以显明神的心意绝不更改，也使人能够明白而坚定地相信他。旧约和新约是以主耶稣降生为分解，所显示的真理一贯，互为印证。所以我们一般把旧约比喻成影子，因为它是神救恩的准备；而我们把新约比喻成实体，因为它是救恩的完成。两者是不可分开的。首先，我们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旧约。旧约圣经共有39卷，依题材格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4大类。第一大类是属于律法书，又称为摩西五经，是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的第一经卷《创世纪》，是记载着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大略过程，以及人类犯罪的经过，后来早期人类的历史， 以及神拣选以色列人民族的过程。第二经卷出埃及记是记载着神借着摩西来带领那些本来寄居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各种事迹。第三个利未记是记载着神要求以色列人如何向神来献祭以及生活法规的事情。他的精神就是要敬拜他的人，过着圣洁有道德的生活。第四个民数记是记载着以色列人行经旷野时的事迹，强调信心的重要。第五经卷生命记是记载着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借着摩西向百姓宣告各种训诲和律法，祈勉百姓建立一个祥和的社会。第二大类呢是历史书，共有12个经卷，描述着以色列人的兴亡事迹。其主要的目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让我们可以明白信仰与个人、国家、民族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第二点是要让我们看见神掌管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神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都隐藏着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在我们研读历史书的时候，不可以只当作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而已，而是要以追求明白神的工作以及神的旨意来阅读，如此相信必得到很大的造就。在历史书的事迹里面又可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是王国时期之前的历史，有包含着三卷圣经。第一卷约书亚记记载着神如何借着另一位领袖约书亚，也就是摩西的接棒者，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地，领受土地作为自己的产业，建立家园。第二卷士师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未建立正式的国家组织之前，一段由神拣选领袖称为士师的，来带领百姓保卫自己家园时期的各种战争以及事迹。第三经卷路德记是描写于士师时代的一个婆媳之间感人的田园史记。至于国王时期的历史呢，共有三卷，每一卷又分为上下两卷。第一个撒母耳记上以及撒母耳记下，记载以色列建国的经过和早期两位国王扫罗以及大卫的故事。第二个列王记上以及列王记下是记述以色列国各个朝代的国王以及他们的兴亡。第三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下跟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略有相同，但是比较偏向以大卫王的子孙为王的各朝代事迹。历史书的第三部分呢，是记载亡国后归回时期的历史。以色列民族在主前586年完全亡国，后来再度归回，不过在此时只是统治他的帝国中的一省。这段时期有三个经卷，第一个以斯拉记记载以色列人归回重建他们信仰的中心，也就是圣殿的故事。第二尼希米记记载以色列人重建于亡国时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墙的事迹。第三以斯帖记记载着神奇妙的保护以色列人免于被敌人屠杀的事迹。紧接着历史书之后呢，是智慧书，是记载着古代的圣人个人的灵修所得到的体验。总共有5个经卷是属于智慧书。第一个是约伯记，探讨着苦难的问题。第二是诗篇，它描写古代圣人在信仰生活上的经历以及向神的祷告。第三个箴言是记载生活中应对的智慧名言，帮助人过着敬虔合一的生活。第四个传道书 探讨的人生的意义以及人生的方向。第五个雅歌，描写夫妇间真诚的相爱，继而引导人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在智慧书之后，有先知书，共有17卷，是神在不同的时期，借着不同的工人，对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提出一些鼓励以及一些警戒，目的是为了要使百姓过着虔诚、圣洁、和谐的信仰生活，对今天的我们亦是很好的勉励。从新约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确定地看到旧约圣经的主题。原来旧约圣经的主题乃是耶稣基督。旧约不是在耶稣降生以前所做的吗？没错。旧约最后的一本书约在主前400多年前就完成了。那么既然旧约时代主耶稣尚未降生，为什么旧约圣经会以主耶稣基督为主题呢？这是圣经非常奇妙的特点之一，也证明了它是由神所默示的。耶稣他自己讲明他是旧约的主题人物。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耶稣在复活后在路上遇到了两个门徒，他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这样子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又对11个门徒讲同样的话，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48节，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第44节中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是犹太人将旧约分成的三大部分。从这里主告诉门徒说，旧约的每一部分都有记载关于他的事，虽然不是单单记载关于主的事，然而主耶稣却是最重要的主题。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亲口说旧约圣经是为他所做见证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与真理。在《圣经使徒行传》第3章第18节，彼得曾经宣告主耶稣是旧约的中心。他说：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主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按照彼得的宣告，旧约的众先知，每一个说预言的都有讲到关于基督的事情。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认识，他在《使徒行传》第26章22节到23节为自己辩护说，他当年所传扬的信息并不是什么新意的道理，乃是旧约所预言的盼望。他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主耶稣对旧约的解释，还有彼得与保罗的见解，代表着使徒们以及初信信徒对旧约主题的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探讨旧约与耶稣基督的关联。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25节到27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主耶稣引用了这段旧约北朝的历史，证实了这些历史的真实性。主耶稣更推广了很多旧约的律例。在马太福音第5章21节22节，主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在马太福音第5章27节28节，主耶稣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同样在马太福音第5章33节34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来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在马太福音第5章38节39节又提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43节44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的一生早在旧约就有了详细的预言，从耶稣出生时的那一段经历就可以知道，这就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在马太福音第2章第15节到第18节记载，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定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于是约瑟就起来，在夜间急忙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前往埃及去，住在那里， 直到希律死了。这一切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到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曾经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二章22节、23节又记载着，希律王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指示，约瑟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耶稣也实现了很多旧约的理想。第一个先知的角色，主耶稣曾经叫拿因城的寡妇儿子死而复活，众人都非常的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同样的，耶稣也实现了旧约祭司的角色。希伯来书的作者见证主耶稣，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同在，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同样的，耶稣也实现了君王的角色。在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38节，当主耶稣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看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耶稣启发了旧约的奥秘。当主耶稣成全了神在旧约所启示救赎的经纶时，门徒们还不明白，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说明了旧约的奥秘。在路加福音第24章25节到27节，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子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最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17节也表明了旧约时代的权威。他向当代的人强调了旧约的重要性。他说：天地废去，叫比法律的一点一画落空都还容易呢。可见旧约的权威应当受到尊重。以上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明白旧约的信息是指着基督，是为了主耶稣的救恩所预备的，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大爱，是为了在罪恶的人当中开出一条得救的大道。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经过漫长的年代，您一切的作为都显出您的大爱来。从旧约的圣经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些古老的经典中却充满了您的智慧，也借此让我们更明白您早已经为我们安排了美好的救恩， 使我们看清楚信靠耶稣，就可以重得美好的生命，享受更美的生活。圣经是人们每天用来滋养我们灵命的食物，让我们更爱读圣经，倾心的去听从主您的话。白天读它千万遍，夜晚仍要思索它。主啊，圣经就好像每日的灵粮一样，我们诚心的来赞美你。阿们。